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狄德罗全身心投入百科全书的工作，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。在繁重的编写工作中，他又撰写哲学著作、小说、寓言等等。但这精力奔逸的后果是得罪了一些宗教人士，又因他说话不避人耳目，在咖啡馆大谈他的怀疑论思想，让密探听到了他正在写一部对上帝不敬的书，尤其是那部名叫《百鸟》的寓言集，人家硬说里面讽刺了国王和蓬巴杜夫人，结果狄德罗成了万森城堡的囚徒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三，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。赵月胜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狄德罗获得了编百科全书的许可，可怎么又进了监狱了呢？
这个事儿呢有点复杂，我们先说他编百科全书的工作进展。首先他找了个人与他合作，这位先生就是达兰贝尔，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，他是大名鼎鼎的沙龙女主人唐森夫人的私生子。这位夫人写过不少风行一时的小说，她主持的沙龙呢是蒙德斯鸠、丰特奈尔出入之地，人称精神事务所。可是呢她实在不是个称职的母亲，她生下达兰贝尔就让人把她放在教堂的台阶上让人抱养，结果这婴儿呢被人捡起来送到皮卡蒂的一位奶妈家补养，还是他那位当御前侍卫的老爹把他找了回来，送到一个平民家里抚养长大。达兰贝尔是个大天才，他是流体力学的创始人，24岁就是科学院的助理院士。他的《动力论》一书用数学来解释物理现象，成为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数学家。柏林科学院聘请他当院士，他为人低调平静安详，和性格风风火火的狄德罗搭档正好。要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编写任务，不知有多少琐碎的细节要考虑安排。狄德罗拟好条目请人撰写时呢，常常会碰到撰稿人挑肥拣瘦，这个题目愿意写，那个题目不愿意写，为什么这个题目给了别人不给我，等等等等。特别是那些纯粹知识性技术性的小条目，愿意接手的人很少。
可是一部百科全书大多数词条都是这种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小词条啊。
没错，怎么办？狄德罗自己干，他一个人几乎包揽了那些别人不愿意费力气的细小条目，结果全部和手工业行业相关的条目他全包下来了。你看他手下涉及了多少领域，针织业、珠宝业、面包业、皮件业、制砖、制帽、制锅、金银首饰、造车、造纸，他撰写的条目范围之广，性质之杂，不可能一一列举。上次呢，我们谈到他在日耳曼市场结交了很多手工业者，现在呢，他把这些工匠通通请到家里，听他们详细的讲述一门手艺的诀窍，他抄录成千的小册子，摘要、解说、描述。他的那些条目呢，从古罗马哲学家伊壁鸠鲁一直到算卦占卜，让人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做这么多工作。但就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呢，他还抽空写了《哲学思想录》《怀疑论者的漫步》等等哲学著作。另外呢，还写了《盲人书简》和《百鸟》。他万没想到，这些书竟然把他送进了监狱。说起怀疑论，我想听友们应该是很熟悉了。我们从蒙田开始呢，已经介绍了不少怀疑论的思想。听友们只要记住，在一个思想封闭、宗教偏执盛行、权力当局只许百姓信奉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，对真理的探索总是从怀疑开始。 凡是宣扬盲从、死忠、宣扬像我们文革中的那种三忠于四无限那类东西的人，不是蠢货就是骗子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狄德罗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说，如果人们的无知只是由于他们什么也没有学过，那么你大概还可以教导他们，但是他们的盲目是成体系的，你不仅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打交道，而且还与什么都不愿意知道的人打交道。你可以使无意犯错误的人醒悟过来，但是你从哪个方向冲那些对良知怀有戒备心的人进攻呢？狄德罗的意思是说，那些顽名不化的盲从者从来不会怀疑，而不会怀疑的人永远不可能接受真理。
仅仅信奉怀疑论就被关进监狱了吗？
讲怀疑论就已经是对上帝不恭敬了，这呢已经引起一些神职人员不满。但是狄德罗写的那些用来换稿费糊口的流行小说和戏剧才是大问题。比如他写了一部戏叫做《会泄密的首饰》，内容是宫女手上戴着一枚戒指，它有魔力，他会把在宫廷中见到的那些男女私情啊、伤风败俗的事儿啊都说出来。本来路易十五的宫廷就相当糜烂，你让一个戒指把这些风流事儿都说出来，那不是让宫廷丢面子吗？狄德罗他写这种通俗玩意儿啊，本来就是想让他卖得好，取悦大众嘛，多换点稿费，谁知反而惹下祸，让人抓进了监狱。那么一开始呢，狄德罗他采取的方针是死不认账，书不是他写的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那结果治安警察到书商那儿去一问，全知道了，因为稿子是他送去的呀。狄德罗没法子，那只好招认。这时候呢，百科全书的工作就停下来了。可是呢，那些出版商他就急了，他们给达让宋伯爵写了一封联名信，信中说呀，为了出版这部百科全书，我们一共投入了25万利弗尔，10000多都花掉了，书就要问世，而且订单源源不断。可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完成这件事的狄德罗先生被捕了，这会让我们破产，希望阁下呢能放了他，我们保证他今后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，卢梭这个愣头青，他硬是给国王宠妃蓬巴杜夫人写了封信，要求释放狄德罗，如果不行呢，请把他也一块关进去，来陪朋友坐牢。
卢梭当时和狄德罗关系特别好，可惜后来两个人闹翻了。
是啊，这事儿牵扯到太多的个人恩怨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那么卢梭后来呢，确实有点被迫害妄想狂，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。可其实狄德罗呢，一直是护着他的。狄德罗是个心怀坦荡的人，只是平时说话呢，不太在意，口无遮拦。卢梭呢，他又太敏感，所以闹得不愉快。好，我们还是接着说狄德罗被捕的事儿。那么在大家的求情之下呢，当局把他从万森监狱的主塔楼里呢放出来了，但是不是释放，让他住在旁边的这个园子里头，可以让他读书、写作、会朋友，一直到入秋，国王才签署了释放令，狄德罗呢可以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了。他一共被囚禁了3个月，出狱以后呢，狄德罗就拼命工作，书的预定也很顺利。可以说，当时上流社会中那些有点文化的人呢，都来订，成了个风气。谁没有订百科全书，哎，就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。本来说到了1751年5月1号就不再接受新订户了，谁知硬是停不下来，只好把截止期延长。这部书的境遇呢，反映出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，人人都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来了。所以1751年第一卷出版时，巴黎文化界真是喜气洋洋。百科全书的指导思想呢，它是直接来自培根的理念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它抛弃了几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经验哲学的方法，而推崇试验，推崇人的感觉经验在寻求真理中的作用。它让人知道，在创造新的社会生活，获得人的尊严， 不再靠上帝的启示和恩典，而要靠人的理性。后来在1764年的新版中，卷首增加了一幅画做装饰。这幅画呢，画的是在希腊风格的神庙里，真理女神身披金纱驱散乌云，她身边呢是理性和哲学之神，而代表神学的人则跪着接受天上射下的光。这幅画呢很具有象征意义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53期，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三，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。感谢基友姆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